王天霸、赵壁一行十二人带着海捕公文要追查着五颗珍珠的下落。离开苏州府出来也就一天的时间，赵壁就发现不管走到村庄镇店任何一处所在，人们的目光全都集中他们身上。他们这些人太引人注目，你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身上都带着家伙事，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尤其那贼一看这帮人早都逃之夭夭了，对破案极其不利。因此他跟黄天霸商议，老兄弟，咱们最好化整为零，你领着一波，我领着一波，分头行动。这就好比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那十二个人互堆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，你说呢？我也早有此意。赵大哥你说吧，咱怎么个分法？
好分呐，十二个人一波六个，如果将来觉着再不方便，一波仨，你说这就多好。
那行你挑吧。
我先挑。好嘞，我看这样吧，最叫人脑袋疼的就这俩傻王八蛋，你说叫他俩凑的一块太操心了，把他俩分开啊，分开还好管理。我说天霸你呀，带着玉堂大哥，因为玉堂大哥老谋深算，给你出个点子肯定胜你一筹。你玉堂大哥、丁猛雄、张景龙、李俊、孙琦，你们算一波怎么样？我带着黑世杰、灶王爷、钱亮、朱清明、张翔，我们为一波，你看这么分合理吗？
行，太行了。众位听见没听见？我赵大哥的主意不错，现在分成两波啊，咱们各自行动。赵壁说，老兄弟，咱们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隔些日子给家来封信，咱们好及时的联络，别失去了联系。
明白。
家里就指着苏州府。就这样他们分别行动了。按下黄天霸领人走了，上哪儿去怎么查这案子咱们不说，单说赵壁这一波。赵壁啊，领着这五个人还开了个会，要求他们听话，特别告诉杜克雄，你要是不听话啊，将来我把你饿死，肯定不给你大饼牛肉吃。杜克雄一听乐了，你行行，我听你的不就得了，谁让你是我老师呢？哎，
这就对了。
黑世杰就说，
老师，哎，这么大个大秦国，咱上哪里去找啊？究竟这案子咋个破法？放屁，
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
那你是当头的，不问你问谁呀？我呀，我先算上一卦，叫老天指路。老师，哎，你还会算卦？那你算算我们看看吧。等一会儿啊。
赵壁把鞋脱了，哎呀，心里的默默盘算着，菩萨保佑，老天示意呀、啊，哎，命由天定啊，您指个方向，您指什么方向我们就奔什么方向去，就可能破获此案呐、啊。想到这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把这小靴子，大家注目看，这鞋吧嗒掉到地上了，看鞋尖，鞋尖指哪儿？黑世杰一看，
哎，老师，哎，指那边那个方向。
赵立一变相，指的是西，
妥了，西方大陆，咱奔西边找去吧，
肯定盗宝贼在西边。说着把靴子蹬上了。你看到了现在了，就得这么办，没有头绪和目标，他们奔西走，这就离开了江苏省，进入安徽省了。
两省挨着，
风土人情是大不相同，走一村又一镇，
走出来五天，毫无线索。
哪有线索呀？
还得暗中访查，你还能公开问吗？你问谁谁知道啊？没有什么头绪，大家心里就有点烦躁。赵丽心里他也烦。
走到第六天头上，远离人间，到了山区。安徽的山比较多呀，左一山右一岭啊，青山叠翠。
按现在月份来说，快到二月份了。那要说你没说过年呢，就到了二月份了。咱们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就吃他们这样饭，什么年的节呀？
黄天霸本来计划的年末以前结婚，结果叫这事给弄的给冲淡了，也不能完婚了，干脆破案子是至关重要的。
闲言少叙，走到这大山里头了，大伙这心情为之一振。虽然说二月的天气，南省还比较气温挺高，不冷不热，身上觉着格外的舒畅。这傻小子杜克雄来劲儿，绕绕绕绕跑到最前面去了。等登上山头，回过头就喊：“
小脑瓜师傅，快来！这可好了！”
大家登上山坡，极目远眺，哎呀，这怎么这么美啊？他们不知道这是哪儿。闹了半天是归安徽省淮安府管，淮安府的管辖地界，那片儿大了。就这么大伙在后头跟着，这傻小子多天都憋闷，一看大伙都不爱说话，他心情觉得压抑。今儿个一看风景好，傻子也高兴了，
快点来呀，随我来。
赵弼一个没留神，这傻小子跑没影了，下了山坡就不见人了。
杜克雄，杜克雄，赵王爷在哪儿呢？
赵弼一跺脚，怎么样？我就说这小子是操心的东西。
哎呀，你说他跑哪去？大伙快找！
众人下了山坡就找。其实杜克雄离他们呢并不太远，就是树林子挡着看不见而已。这傻小子往前跑了一阵，光顾高兴了。等回头一看，老师都没了，他也有点发懵。他那意思回过头去找赵弼，结果把道还走差了，顺着树林子他就跑开了。一边跑他一边喊：“
小脑瓜师傅，小老头坏半截，你们在哪？”
无人回应。他又往前跑，他个也大腿也长，你说这路跑翻山越岭穿树林子，累的是气喘吁吁。到了正当午时了，也不见人影，傻小子也跑不动了，往山坡上一躺，呼哧呼哧喘粗气，把大铁锹往身边一放。
完了，小脑瓜溜溜。
傻小子心里真起了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离开人他就玩不转了。哎呀，往山坡上一躺，在这发愁，正发愁，就觉着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呱呱呱呱，饿了。你算吃完早饭，他们就进了山了。这路跑能不饿吗？嗓子眼冒火，又渴又饿。
不行，我得找点吃的，又饿死我了。前腔贴后腔，
他站起来，又往前走了一程。居高临下的一看，这什么地儿？这是周围是山，正中央有一座大型的伐木厂，都是伐木的工人呢。那木头摞得跟山一样，左一垛右一垛的，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在这干活。正当午时啊，大伙休工了，干嘛呢？该吃午饭的时候。就看那广场那搭着个大棚，这棚成了大了，棚的下面有桌椅板凳， 旁边有灶台，有人在那做饭。偶尔的那风刮过来，飘过一阵阵的香味儿。哎呀，杜哥兄一闻，怎么牛肉味儿？啊，这儿也吃牛肉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先喂喂肚子。想到这，他精神为之一振，扛着大铁锹，甩开大叉，下了山坡，直奔伐木场。等到大棚附近了，他一看，果不其然，有五六个厨师，头前都是海号的大锅，今天真是炖牛肉。那么大笼屉都是雪白的大馒头，那碗呢落得一摞一摞的，筷子一把一把的，就发现那人三三两两从勾勾叉叉出来，来到这拿筷子拿碗，到厨师近前把碗一递，人家拿大勺唰崴一碗肉，到笼屉那抓俩馒头，随便找座坐下就吃，吃完就走，吃完就走。傻子扛着大铁锹看了半天，心里说这不像饭馆，饭馆得给钱，这些人没一个给钱的，还管他。就这么的，他也过来了，挑了个大号的海碗，这碗比别的都能盛，拿了一双筷子，他也过去了。人家啥样他啥样呗。来到炖牛肉大锅的前头，他把这碗往前一闭，盛菜的大师傅姓孙，大伙都管叫孙胖子，因为掌勺吃得好，什么都吃头一口，膘满肉肥的。孙师傅看了一眼，看这大个子怎么那么大个，哦，瞅着眼生，我背不够新来的。伐木场经常有人走，经常有人来，后边排号的人还挺多，没工夫问，崴了一勺肉，夸往到碗里头一放。你看傻子别地方傻，吃东西不傻，我看了看不满意，
再来点。
嘿，这位倒不客气，好，再来点。又给他盛了几块牛肉，崴了一勺汤，夹到他碗里了。嗯，这回差不多。傻子拖着这碗肉抓了四个馒头，看了看旁边有闲座，把碗一放，大铁锹往旁边一顺，低头就吃，真香哎！他吃东西不带嚼的，狼吞虎咽，烫的直吸溜，三吞两吞，四个馒头一碗肉吃个溜干净，不行，连一半饱还没有，还得回去管他要去。端着碗他又回来了，在别人背后站好了，排到第七号，一会儿就到近前了，他把碗一比，嗯，这孙师傅一看还是那大块头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按照规定一人就是一碗，好，他再回碗的啊。大师傅把头一晃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就一碗，你盛的够多的了，哎，走，没有了，
没吃饱，
没吃饱，吃馒头那有咸菜，那管够，肉有数的，不给不给，
那你找打呀你？
后边有人就喊：“快给他盛吧，盛吧，我们还等着呢，吃完还干活呢。”孙师傅挺善良，皱着眉头，又崴了小半勺，哗，搁他碗里。算了，这这就多给你，走。傻子一看，虽然不满意，可也行吧，又抄了四个馒头，转身找了另外一处，把头一哈，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，这么一没身的功夫没了，八个馒头，一碗半肉，还是没太饱，这玩意再来碗肉还差不多少，还回去。他又回来了，这回说什么孙师傅也不给他了。我你哪儿来的你啊？哎，你是哪个队的？你姓字名谁呀？我瞅着你就眼生。哎，各位，他哪儿来的？是哪个队的？大伙儿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道，
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孙师傅就问：“我问你叫什么名？你哪个队的？你分的哪个队干活？啊？你来几天了？”傻英雄听不出门道来，当然回答不上来了。
我哪队也不是哪队的，我走道的。
走道的啊，白痴啊！嘿，我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就跑这吃来了啊？不行不行，今儿个你怎么吃的？你怎么给吐出来？旁边有人就问：“怎么回事？孙哥，怎么回事？孙师傅，怎么回事？”嗨，他妈这小子是个野种啊，跑这来白吃来了。哎，把大伙的肉他自己吃了两碗了，现在还管我要，不给他还不行。你说欠打不欠打？打他，打他！
这伐木工人大多数都是文盲，
在这个大山里这一圈呢，本来五脊六兽就好难受，恨不能找点刺激。今天一听说有个外来人吃便宜来了，干脆揍他一顿，找找刺激。这帮人就是没事找事，特别是有些年轻人，刚才也吃饱了喝足了，把碗筷子一放，谁白吃谁白吃，打他打他，叫他吐出来，看他怎么吐。
呼啦朝过了十来号，把藏王爷杜克雄就给包围了。杜克雄一看，把碗筷子放下了。
干什么？想打仗啊？啊？想欺负我呀？
你哪儿的？
我哪儿的？我走到这找小脑袋瓜找不着了，我跑到这儿来了。肚子咕呱直响，我不吃啊？怎么的？我不吃，你们吃，你们吃，我吃不着。
他本来就笨，说了半天，大伙也没听明白怎么回事。这小子是个傻子，什么叫傻？他吃肉怎么不傻？揍他，揍他！过了一个小伙子，照着杜克雄就是一拳啊，嘣的一拳，正打胸脯子上。哪知道杜克雄没怎么地呢？这小伙可受不了了。这一拳跟倒在墙壁上差不多的，好硬的身子。这个过了一拳，那个过了一脚。一开始杜克雄啊没还手，他没啥实心儿。人家说了，人家是自己人吃，我是白吃。既然白吃，叫他们揍几下就算了。哎，他们也不亏本，我也不亏本，我好去找小脑袋瓜师傅去。没想到这帮小子打起没完来了，不知谁带的头，这小子身子太硬，皮糙肉厚，打不动他。抄家伙，抄家伙！你想周围全是木头，找木头棒子不太容易了。每人抄几条木头棒子了，直接奔杜克雄来了。杜克雄一个没留神，叫一小伙子一棒子正削到后脑瓜上了，咔吧！把杠子都打折了，你说使的劲儿小不小？把杜克雄震得眼前就发黑。傻英雄这可不干了，
吃点东西想把我整死，我他妈跟你们拼了！
他把大铁锹这一轮，身子一转个，可要了命。
这帮人怎么能是他的对手？他这一转个就削趴下四个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哭嚓哭嚓，这四个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。那孙师傅一看，打人了，快报告头去，打人了，要出人命。
二三百号工人也不干活的，有的抄家伙奔出事的现场，连吵吵再喊，整个的小盆地大牧场闹翻了天了。有那当头头的怕出人命，撒脚如飞去送信儿去了。工棚里头坐着俩上年纪的，正好离开这牧场一拐弯，这地方隔音，前面发生的事儿这听不见。哎，你看这牧棚啊，收拾的挺讲究，里头有八仙桌，有椅子，有凳子，沏着茶水，旁边放着算盘，有一个先生正执笔在这拢账。这俩上年纪的品着茶在旁边坐着，正在谈论最近这半年的收入如何，有多少木头应当发送到哪儿去，有些地方延误了没送到，有些地方送到了款还没追回来，正讨论这个事儿。
报事的进来了。二位爷可了不得了，今天遇上个生荒子跑这白吃白喝，结果还打了咱们的人，打趴下四五个弟兄都起不来，恐怕凶多吉少，现在还打着呢。二位快去看看去。
哎，有这等事儿？
这二位心里就一愣，因为什么呢？这牧场也出过事儿，但是一解和就拉倒了，从来没说把人打趴下的时候，这还偷一走。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从墙上一伸手把朴刀摘下来了，提着刀俩人出来了，在哪呢？拐过去就是，你快看看。这两位东家，大老板二老板，来到出事地点一听，这会儿正喊呢，哎呦我的妈，打死我了，快点把他整住，快点快点快点。二位到了人群后头，大爷喊了一声，弟兄们，山上我来了。这些工人一回头，老板来了，呼啦朝往左右一闪，再往地上一看，躺下十来个，有的一声都没了，有的爹妈还瞧好着。往正中一看，好家伙，这条大汉抡着一条大铁锹，没见过。这大爷火往上撞啊，吩咐手下的弟兄把受伤的伤号先抬出去，把厂子打扫干净。大老板过来用刀一指，呆，我你哪来的你？姓字名谁？为什么打伤我手下的工人？有何仇何恨？谁派你来的？谁主使你来的？傻子一看人家不打了，过来这个人是个中等个，有50岁左右，说话声音洪亮，手里拎一把明晃晃的刀。傻子一琢磨，他问我，我也得跟他说。
你问我，我叫灶王爷。
哦，你灶王爷胡说八道，哪有这名？你干什么呢？
我干什么？我找我师傅小脑袋瓜，小脑瓜在后头，我在前面跑着跑着找不着了，我找就找到这儿来了，正好吃馒头牛肉，我最爱吃的，就差点大饼，我就吃了，吃了他们就打我。
他说不出整个的话来。这大老板一听，说的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，你是个傻子，你是个疯子，好小子，装傻充愣，今天我非问你个水落石出。二老板过来了，
我大哥，看这差价没？这小子装傻充愣，肯定有后台，一定受人家唆使前来捣乱。你说是贾家五虎没跑，肯定老贾家主使出来的人，不信把他逮住，就能问个水落石出。我也想抓个活的。
弟兄们，快找绳子去，找大网，把他逮住，逮活的，问问青红皂白。